当我们读到所罗门的故事，读到最高峰，那应该到第十章。所以26节也讲了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实在可以说到了所罗门，他的荣华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所以圣经呢，一共用10章的篇幅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但从11章开始，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愚昧的人。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智慧和愚昧会在一个人身上。那这个故事不只是所罗门的故事，也是亚当的故事。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所以一面来说，我们被创造，神把智慧给我们。你看今天人借着科技能把带给人类多少的幸福，但是不要忘记，最智慧的是人，最愚昧的也是人。有的弟兄讲，我们这次到以色列去，我还记得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在哪儿？那个祷告就是在加利利海边。那我们不是去看这个猪群呢，从2000头猪从上面滚下去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看整个加利利的湖面呢，只有它的东边，只有一个地方，它是那个山的那个形式是从上面一直可以到湖边的。所以如果圣经里唯一的地方讲到2000头猪从那里滚下去，一定在那个地方。那么很有意思哪里呢？现在你看不出来，因为现在有一条路开播，那条路是1967年才开的，1967年根本没有这条路。所以在主耶稣那时候本来就是有一座山，就是在加利的湖边有一个山崖，一直可以叫猪群滚到里面去的。那么圣经不只讲到那一带，不只讲到猪群，也讲到有很多的洞，很多的坟墓，对不对？而且讲到那个被鬼附的用什么呢？用这个石头砍自己。所以刚好在附近你能找到很多那个火石 Flintstone。 火石就是你把两块石头一插插就会插出火花来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那个地方不光有很多坟墓，而且刚好呢是可以到悬崖去，而且刚好呢我们刚好呢有这个 Flintstone。 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就叫我们想，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圣经里面那个故事发生的地方。那完了以后呢，我们交通完了以后，当然我们大家就有个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从香港的弟兄，他祷告得很好。他怎么说呢？他神啊，我们都像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我们常常用火石来砍我们自己。然后下面怎么说？他有的时候火石是我们 iPhone， 有的是我们 iPad， 有的是我们的电视，有的是我们这个那个。人是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愚昧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整个悲剧的开始。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悲剧从哪？喜剧如果说讲到以色列全盛时期，是讲了所罗门，这是最叫人翘起万分的。但是叫我们悲哀的是什么？也是发生在所罗门身上。所以所罗门可以说他是把悲跟喜、愚昧跟智慧完全集在这一身。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所罗门就是我们的写照。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聪明一时，我们好像也很聪明，许多时候我们好像也像所罗门，也很爱主，但是一不小心，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堕落，就失败了。那当然11章开始讲到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还有亚顿女子，还有赫人。那么更稀奇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这些妃兵以诱惑他的心。一面我们讲的所罗门的荣华，但是我们讲到荣华稍微再过一点， 你看见很自然的，他就受了整个世界的影响。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他有荣华，荣华富贵不错，但另一方面他的试探也是空前的。因着他和世界有那么多的联合，因着和世界有那么多的接触，很少弟兄姊妹，你以为说所罗门还能那么单纯的保守，他单纯是不可能的。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那真是晚节不保。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就随从了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哈路和亚蛮人可憎的神米勒公等等等等。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也许所罗门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所罗门做什么呢？所罗门特别在橄榄山的南边，那个南边在中文翻作斜劈山或者叫冒犯山。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只要往耶路撒冷往橄榄山一看，橄榄山最南边那个地方，那么最早期的时候，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他因为宠爱这些女子就纵容他们。那当然是他们把所有的，你知道这个所罗门呢也懂得把这些通通集中在一个特别区，这个叫特区，那么偶像特区，所以所有的偶像通通放在哪里？通通放在那个什么斜劈山上，或者说就放在耶路撒冷的，就是橄榄山南边的那一块，那个山段，那个又叫做冒犯山，又叫做斜劈山。你觉得稀奇吧，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讲到马太福音的十四个王，第一个当然大卫，第二个是所罗门，最后一个是约西亚，稀不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在他晚年，在冒犯山或斜壁上所摆的偶像，一直没有人敢对付他，敢清除他。到什么时候有人才敢起来做这件事呢？到了约西亚的时候，那是最后一个王的时候。在这以前，你们怎么经过了多少的王？不要忘记，那个到底是所罗门做的事，没有人敢碰他的。我们说一句公平的话，不一定所罗门自己拜偶像，但是所罗门纵容他的嫔妃拜偶像。他们要拜偶像，所以给他们机会，给他们空间，给他们地方，没有去对付那些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你一面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是刚强到极点，他的确东征南讨，他的确统管了那个时候整个的天下，证明他的威严。但另外一方面，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你们特别不要忘记，他所以能受这些妃嫔的引诱，在这个以前已经受了世界的引诱。如果不是受世界引诱，他怎么能有妃七百，还有这个嫔三百呢？所以这些根本都是违反神旨意的。所以当你这个人心完全被世界夺去的时候，下面是可以预测的，没有问题的。这个人如果爱世界，你不必担心他怎么打败。你不必担心他怎么做这件怎么做那件，那是一定的结果，那是一定的结果。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今天所罗门晚节不保，因为被他的妃跟嫔好像诱惑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谁设立的这么多的妃，谁设立的这么多的嫔？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以前，我们就要知道说，你看见到了晚年的时候，同样一个人，我再说，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事，但是你看，竟然发生在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身上。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他是空前绝后的一位。但你怎么会想到在他身上做了最愚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向所罗门发怒。第九节，第十一章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不要觉得这一句圣经很简单，弟兄姊妹，神对于所罗门显现了多少次？两次。我要问大家，神对他父亲大卫显现多少次？一次也没有。你若仔细去读圣经， 每次神对大卫说话都是借着先知来说话的，没有亲自向他显现的。真正亲自显现的是谁呢？是所罗门。他真的有智慧，神真的蛮有主的同在，他的心居然能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是神非常非常痛心的地方。所以第十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约的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大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代表的权柄可以有，有一天可以失去的。什么时候我们伏在神的权下，我们就做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伏在神的权下，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权柄。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很多东西你可以说，你可以怎么讲，你可以monopolize， 可以就是你可以这个占据为完全的据为己有，可以说可以垄断的，有一件事不能垄断，代表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如果主恩待我们，就让我们做他代表的权柄，因为我们伏在他的权下。什么时候我们发脾气，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让他尊主的名为圣，摩西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明白吗？因着那件事，结果摩西不能够进迦南。我要再说，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也许那个神的手不是那么重，但是对于权柄代表的权柄，今天是所罗门能做神代表的权柄，但是他不能把神代表出来。所以等到所罗门失败的时候，你看见神就收回他的权柄。所以这句话很严肃，你看见吗？主不是对以色列人说吗？神的国要从你们的手中夺去，要赐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到底你是不是在神的权下，到底能不能做神的权代表权柄，问题不是你拣选，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伏在他的权柄底下。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对所罗门有一个原则，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的大卫。所以你看有两个因素叫神还留下一个支派给所罗门，两个因素，一个为了大卫的缘故，还有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既然耶路撒冷神所拣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还留个一个支派给所罗门，让所罗门的后裔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指的大卫的宝座。但另外一方面呢，神的见证在哪？在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借着亚伯拉，为什么神借着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个圣殿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每年三次以色列人到那里去过节，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代表什么？代表合一的见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为着神合一的见证，为着大卫的缘故，因为不要忘记神和大卫立了约，大卫的宝座是不能废去的，如果大卫不能废去的话，那么大卫的家永远是有灯光的。所以这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在那管教他儿女的时候，你看他对待以色列北国是一件事，对待南国是另外一个对付，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虽然南国的两个支派，他们也得罪神，也不讨神的喜悦，而且有的许多的王也得罪了神，但圣经告诉我们，神不灭绝他们。为什么？因为神想到两件事，不管儿女他怎么样不行，现在大卫的宝座，还有就是神的见证，神的同在，这两件事。我再说耶路撒冷两个重要东西，一个是 摩利亚山代表神的同在，神的殿所在的地方，还有一个锡安山，那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神今天顾念耶路撒冷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是神旨意的中心。所以不管人多失败，但弟兄姊妹，神永远要维持他自己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局面很清楚的，就是说现在整个的国家要分裂成两半。所以后来就借助着先知